六依界反腐翻舊帳，迫不及待控制海外華人。美國評估話，俄烏作戰兩軍傷亡接近500,000人。李強露面啦，秦剛命運係習近平一念之間。中共駐法使館戰狼再現，怒罵揭洪災真相的法媒記者。美國對逃避中國關稅的太陽能公司進行制裁。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新聞熱點，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19日星期六。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中共央港網18日翻出雲南省第一人民醫院前院長黃天朝庭審畫面，有院長收售100套房成為熱搜詞，登上了多個平台榜單。經過查核，這個是一篇舊文，中共將所謂網絡攻擊亦定義為間諜活動，將手延伸到海外華人。請睇報導。
中共媒體當日突然爆出2016年黃天朝的貪腐新聞。據當時的媒體報導，2004年至2014年間，黃天朝利用擔任雲南省第一人民醫院黨委書記、院長職務的便利，收受公司和個人賄賂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1,632,2200元以及美金80,000元。2018年7月，雲南省普洱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黃天朝無期徒刑，並且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等。報道話，雖然講呢個新聞唔新啦，但警示性依然非常之強。有人套用習近平嘅三個既要又要嚟講，我又要招商引資，我又要捉間諜，我又要奉勸意大利繼續留喺一帶一路雙向而行，我又唔邀請意大利參加一帶一路峰會，我既要醫療反腐，我又唔取消老幹部病房。有人話三個既要又要等於沒有沒有沒有。網友話，我唔係反腐敗，我係要反你哋嘅腐敗，咁樣我自己先至能夠自由自在咁腐敗。18日，網傳鳳凰衛視早前嘅一段影片節目，主持人話，佢唔查都係為人民服務，一查都係為人民幣服務。網友話，唔查問題都喺前三排，一查根源全部都喺主席台。唔查學習心得，各個法治肺腑，一查原嚟全部嚟自百度。唔查都喺度為革命辛勤站崗，一查原嚟早已經袋裏邊藏住綠卡。唔查佢係公僕，一查原嚟佢鍾意女僕。有人話，中共插手邊一行，邊一行就玩完。恒大在美东17日深夜突然爆出在纽约申请破产保护之后，微博账号一路增人，指出恒大集团成立于1997年，运作至今不够25年，负债20,000亿，平均每日负债是20,000亿除以25年除以365日，等于2亿1900万。有什么样的勇气可以给这种企业发展这么多年呢？有35个党委、18个党总支部、1023个党支部、10,841名党员。老细许家印曾经话，恒大愿意将一切都交俾党。当时我以为佢讲嘅系恒大嘅财富，而家先知道系20,000亿债务。网友周凤，咁样规模嘅党委、党支部、党员都唔能够挽救到恒大嘅破产。在私营企业里面发展党组织，对企业发展无益。九评共产党一书里面指出，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就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至于丧失，同时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而很多时事评论人披露，中共在社会上各行业都安插有国安人员，中共在全国范围遍布窥探者，现在全中国大肆号召反间防谍运动，鼓励互相踢爆毒灰。有人感慨话，冲向一个不存在的敌人，打赢一场自己制造的战争。近日有短片显示，中国某乡镇亦开始用大喇叭呼吁捉间谍。网友周凤，小红卫兵亦上场了，看看能不能够达到60年代的水平。 有人贴出中共央视的一段短片节目，讲的是督灰文化。网友评论说，这一招已经被共产党利用到出神入化，已经在幼儿园登堂入室进行洗脑了。17号，一位身居新西兰的华人曝光近日中共有关人员用他的父亲手机号码和他通电话。对方恐吓他说，你不要以为到了新西兰，我们就不要收拾你。你在国外的社交平台上讲得越多，你家人受的苦就越多。18号，网上热传衢州天王塔景区现场表演民国时期的抗议示威短片，引发网友强烈共鸣。啲网友亦以话吓我一惊，以为可以过上好日子了。我亦都想去叫两句，知会一声，一呼百应，系咪可以全国都一齐演？隔住屏幕亦能够感受到呢啲演员发自内心嘅呐喊。有人叫好话，好主意，假戏真做，佢哋就怕呢一样嘢。亦一定要防住呢样嘢。不过唔紧要，洪水嚟咗，拦系拦唔住嘅。更何况系佢哋自己决堤放出嚟嘅洪水，多演几场戏就得啦。
18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美国官员嘅消息指出，由2022年2月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嚟，乌克兰同俄罗斯军队嘅总伤亡人数已经接近500万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平民，请听报道。
其中俄国军队的伤亡人数明显更多。根据美国的评估消息，俄军伤亡人数已经接近30万人，其中遇难人数多达12万，受伤人数是17万至18万。乌克兰阵亡人数接近7万人，另外有10万至12万人受伤。美方表示，这个数字只是来自外界的估计。由于俄乌两国的数据并不足够准确，真实的情况仍然需要更多调查。由今年乌克兰发动反攻以来，伤亡人数有所增加。另有更早一些的欧美分析指出，在反攻开始之后，俄国军队在前线的损失同样十分可观。在前线方面，乌克兰军方星期四说，部队在东南战线对俄军的反攻中取得了进展，解放了一个村庄。这个意味着基辅部队在没有强大空中支援的情况底下，仍然突破了俄军的龙牙地雷防线，发起了一次有效的反攻。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17号评估表示，乌克兰在扎波罗热西部的罗伯坦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越过了最密集的雷区，进入俄军部署的第二道防线。如果这个地区的地雷部署比较少，那乌克兰有能力更快取得进展。智库分析认为，俄军投入大量精力、资源和人员来控制罗伯坦和乌罗扎恩等战略要地。近期两地接连失守，意味着在乌克兰的攻势底下，俄军的防御力量出现了更广泛的退化。同时，乌克兰军队在推进反攻之际，必须彻底削弱对面的俄军部队才能够成功。由反攻开始以来，乌克兰面对的这一批俄军一直在扎波罗热州西部防守，没有轮换。同时，前线的作战储备不断变得缺乏。这个意味着莫斯科将唯有以牺牲其他地区为代价来加强前线的某些地区，所以给乌克兰军队提供抓住弱点的机会。
在媒体上失踪一段时间的中共总理李强，在8月16号主持召开中共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仍挂名中共国务委员职务的前外长秦刚缺席，引起大家广泛关注。有分析表示，秦刚很可能被软着陆冷处理，请看报道。
中共央视新闻联播画面显示，16号的中共国务院会议，中共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国务委员王小红、吴正龙、岑仪琴在主席台就座，中共国务委员李尚福、秦刚缺席。李尚福目前正在作为中共国防部长访问俄罗斯、白俄罗斯，缺席会议实在是正常。秦刚6月25号最后一次出席公开活动之后再没有露面，他在今年7月25号被免去外交部长一职，但他未被免去中共国务委员。目前国务院网站国务委员中依然有秦刚的名字。 而在外交部网站搜查秦刚都是未能够搜到和秦刚相关的数据。但是网站资料中有关秦刚的活动正常显示。中外观察家普遍认为秦刚火箭式跃升和定于一尊的习近平的破格提拔有关。外交部长职位他只不过是坐了七个月就被非常快地撤下来。的确是落了习近平的面。秦刚落台，官方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引起海内外的广泛猜测。有认为和中共外交部内部权斗和婚外情或者被火箭军泄密牵连有关。旅澳学者李元华17号对希望之声表示，秦刚肯定亦没有太大的政治前途了。他的外长被撤的时候是在舆论的漩涡当中，只不过没有全部拿低晒，可能他亦没有这么大的罪过。虽然习近平很嬲，对习近平在外交上来讲是一个失败，他本来想利用秦刚和美国关系缓和一下这个压力，但是秦刚被反对秦刚的人打低了，咁习的外交只能够任由而家的这种外交政策去做了。李元华进一步指出，秦刚作为国务委员应该主管外交事务，但是秦刚失去了外交部长一职，国务委员只能够是虚职了。目前王毅比秦刚官大副国级，两个人之间有矛盾。秦刚出席国务院会议比不出席更会引起舆论风暴。可能官方不想再引起热议，亦可能适当的机会比秦刚转一个闲职。秦刚去秦城监狱的可能性亦都不大，如果去秦城就不是这种玩法了。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学硕士赖建平认为，中共国务院的全体会议国务委员不出席亦是正常的，看来习近平要对秦刚的问题软着陆冷处理。赖建平表示，他没办法预判秦刚的未来，因为中共的政治就是一种人治状态，他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譬如应勇原来在上海，然后调到湖北，过了一段时间好像疫情问题被免了职，现在做到最高检检察长，生死浮沉完全是最高统治者独裁者随心所欲的安排。很清楚的标准是幻海浮沉完全是靠最高统治者的主观意志，一个人随时随地有可能提拔到高位，有可能一下子失重跌到谷底。2021年7月秦刚被任命为中共驻美特使，2022年10月入选中共中央委员会，12月被召回北京担任外交部长，2023年3月被任命为中共国务委员，7月25号被免去中共外交部长一职。
中共驻法国使馆战狼外交再现，今次的对象是世界报驻上海的特派记者勒普拉特，他日前报道了中共为保大城市而牺牲周边乡镇，引发居民抗议，结果中共使馆17号开口大骂，说这名记者是键盘侠，在这抹黑中国。请听报道。
中共驻法国大使馆17号刊登新闻稿，粗词强硬地指控法国世界报的驻上海特派记者11号的报道是所谓的道听途说，还说这名记者匿在阴暗角落充当键盘侠。勒普拉特的名为中国洪灾被牺牲地区居民的苦杀的报道，揭露7月底豪雨侵袭中国的时候，中共当局为了保护北京，刻意在河北保定高碑店市等人口密度地势较低的地区泄洪，引发灾害，导致民众不满抗议四起，要求当局出面说明。这篇文章表示，从社交媒体上的影片中可以看到，居民面对手持盾牌的警察被胡椒喷雾驱散，并高叫还我们房子。中共驻法国大使馆选择使用乡民用语批评这位法国记者是1450，这个词通常是亲共网民形容台湾网络水军。勒普拉特报道中引用中共官方的数据指出，官方说洪灾导致北京33人丧生、18人下落不明等字句，亦被中共使馆批评是阴阳怪气的口吻。勒普拉特还引用了保定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质疑中共的说话，他们说要服务人民，人民是不是只有党的书记和干部呢？ 这个亦被中共大使馆称为对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冷嘲热讽。但是外界认为勒普拉特的报道可以说是客观语气平实，不单止指出中共政府9号宣布动用10亿元人民币赔偿灾民，更在文章最后引用中共官媒对于救灾的指导原则。但是中方仍然指控报道就是为了挑动中国党和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对立，为了抹黑西方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等。这个并不是中共驻法国大使馆第一次批评法国媒体或者学者抹黑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更是多次在公开访谈中和记者主持人争辩，他因为咄咄逼人的言论在法国名声响亮，被称为不太外交和具争议性的外交官。勒普拉特较早的时候对 BBC 表示，他暂时不会对这件事发表评论。
美国商务部礼拜五确定一项决定，对在东南亚国家生产产品的大型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征收进口关税，理由是这些企业试图逃避美国对中国的关税规则。请看报道。
美商务部调查发现，由亚迪、天合光能、隆基绿色能源等中国企业的子公司借住在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等地的工厂完成产品，然后运往美国市场，以设法避开美方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产品征收的关税。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对中国制造的太阳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以抵消不公平的政府补贴。美国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长期抱怨北京采用低价倾销的做法，令到成本更高的美国生产商难以参与竞争。同时，美国政府亦都在审查中国电动车电池和零部件的供应链是否跟强迫劳动有关。根据美国新颁布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白宫禁止国内进口中国新疆制造的产品，原因是美方认为中共当局在当地设立了关押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劳改营，所以企业需要提供确凿的证据，以证明他们供应链中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行为。两年前，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以和强迫劳动有关的指控为由，禁止美国企业由中国合盛产业公司进口一种关键太阳能电池板材料。美国商务部还对合盛集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机构实施了实体清单制裁。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